我们大家一起来礼敬至尊阿拉善居士节。南无萨萨巴卡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萨萨巴卡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萨萨巴卡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各位尊者，各位女士，各位禅修者大德们，晚上好。我们在上一节课讲了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是独立一门心的过程，讲到独立一门心的过程所取的所缘，依照所缘来分析。作为独立的一门心的过程，它跟五门心的过程不一样。我们可以说五门心的过程的所缘可以通过撞击五种根门而使五门心的过程运作的。例如说，我们说眼睛看，其实是缘智所缘撞击到我们的眼门，同时也撞击到意门，然后会有眼门心的过程的产生。例如说，我们现在突然传来了声音，而我们听到了声音，是因为声音所缘撞击到我们的耳门跟意门，所以才会有耳门心的过程的产生，诸如此类。但是作为意门心的过程不同的地方，就是意门心的过程所取的法所缘，它不会撞击，我们不能够说撞击，那它是怎么样的去呈现的？这种呈现呢，它需要种种缘。我们说的是呈现，对于法所缘要被一门心的过程认知，它需要具足种种缘，需要有一处有所缘，有作意，有具生的明法，还有前生的有分，这些缺一不可。而作为所缘来说呢，又有一般我们通常所认知的法所缘呢，是我们经验过的，还有听说来的，还有两者都是，还有依照推理啊，依照信仰啊等等种种，这些是作为独立的一门心的过程。最后我们又在以所缘的本质讲了有三种所缘，这三种所缘就是不可取所缘、可取所缘以及离可取所缘。这些所缘并不会依照我们主观的体验改变所缘的本质改变的。为什么会这么样呢？因为这些所缘是不可取还是可取还是即可取，决定的它已经属于果报了，是属于果报的成熟和呈现在我们的根本上。所以我们说体验到这个好的，这个是不好的。而且我们也分析了，虽然所缘的性质它的本质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由于我们通过作意塑形还是可改变的。一个人可以把不可喜的所缘体验为可喜，也可以把可喜的所缘体验为不可喜。我们平时所说到的体验，多数是指在塑形里面体验的，但是真正来说，作为果报性来说，他体验的只是跟他的所缘的性质是相等的。如果善的果报成熟，善的业成熟，我们体验到是善的果报，这个时候呢，是通过果报心的体验。在我们心的过程里面，果报心包括了根识，包括了理受，包括了推度，还有包括了彼所缘。但是在塑形心里面，它不一定跟我们所体验的所缘化完全的对等好， 一个人可以对可喜所言升起嗔恚心，升起嗔恨心，也可以对不可喜所言升起贪爱心，也可以对可喜所言升起自相应的心，对不可喜的所言也可以升起自相应的心，也可以升起自度相应的善心，等等都可以。所以我们就总结了一句，就是果报如此，但是宿敌是可厌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佛陀教导的一般我们可以做得到身苦而心不苦。在经典里面也讲到了一个无闻愚痴的凡夫会被两只箭射中，但是作为圣弟子来说呢，只有一只箭可以射得中的，而不是两只箭。也就是说身心都可以体验到苦受，但是作为圣弟子来说，或者说作为一个有修行的人来说，他可以做到身体的苦没办法避免，但是心的苦可以避免。这个就是我们在上一次讲课的时候我们讨论过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就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就是我们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内容。但是这个内容呢，其实是把我们之前所学过的东西再把它结合起来。今天我们讲的课题会稍微比较难一点，但是很重要。难是因为它具有综合性，它把我们以前所学到的心的作用、心的分类、心的本性、心所的组合，以及在心路过程里面每一个心的作用跟它的心所的组合，我们今天将要在这里继续的讨论。而作为我们说重要呢，是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几乎已经完全涉及到究竟法的范畴。我们是开始分析凝聚，也就是我们把每一个心体刹那分成心跟心所。而且我们今天晚上所学习所讨论的内容直接跟我们修明业处那么卡玛达呢是息息相关，可以说是直接有关联的。对于修过明法的明业处的禅修者来说可能会很容易理解，对于没有修行过明法的禅修者来说更需要很认真的听。因为如果我们以后有机会修到明法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观错，不会做错，而且我们会省很多事。那今天我们就准备来依照心路过程的方法来讨论明法，而我们讨论的，我们先一起来讨论欲界的心路过程。我们先打开表第十二，来看一看眼门心路过程。我们在上一节课已经学习了在心路过程里面心的不同作用跟它的本质，我们在这里再稍微再复习一下。作为心来说呢，一作用一共可以分为14种作用，其中有三种是在离心路过程发生的，它们是结生、有分跟死心。在心路过程里面呢，这三种心就不会升起。而在心路过程里面呢，一共有11种作用，其中的看、听、嗅、尝、触，这个分别是由5种根次来执行，我们称为双五识，也就是善果报的跟不善果报的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是，还有5门转向。领受、推度、确定、速行、及所缘，这些都是属于心的作用。那在5门进入过程里面呢，第一个心识刹那称为5门转向。5门转向心在跟确定心，这两种心从心的4种 本性来说呢，它是属于唯作性。还有印象，唯作性，因为心有一本性，可以分为四种，是不是？哪四种呢？第一种是不善心，第二种是善心，第三种是果报心，第四种是唯作心啊。在五门心的过程里面，所有这四种心都可以升起。五门转向跟确定是属于唯作心，眼识、领受、吞度跟彼所言是属于果报心，而塑形对于凡夫跟有学圣子来说呢，不是善的就是不善的。对于阿拉汉圣子来说呢，七个塑形都是唯作的，了解吗？如果了解了，我们就再过下一个问题，还记得吗？那因为新的定法呢，它必定它是一个接一个的，它不会紊乱的，不会混乱的。作为五门进入过程，必定是一个五门转向，接之升起的是眼识，然后灵受剃度确定的塑形，彼所言依情况升起或不升起。如果作为它的所言是微细或极微细的话呢，塑形就不会升起。而作为意门心的过程来说呢，我们先讨论的是欲界的嘛。意门心的过程，它是一个意门转向，再加上七个数字，彼所言依情况升起或不升起。那这些心，就是在我们心的过程里面的心，它们的升起必定伴随着心所一起升起。我们说到一个明法，它是拥有一个心，再加上若干个心所，就是 citta， 再加上 jada citta。也就是说，我们平时所说到的心即认知，这外境这些外缘，每一个心识刹那，它不会是只是一种作用而已。必定是带动一组的民法一起在运作，而这些民法最小也有八个民法，这些民法就是一个心再加上肉干和心所。我们说的心所就是伴随着心的从属与行的，但是它跟心一起运作的心所跟心有四个特点。哪四个特点呢？同生、同灭、同一依处、同一所缘。所有心跟心所如果组合在一起，我们称为凝聚。色会以一堆的东西呈现，这个我们叫色聚，卢巴加拉巴，是不是？但是民法的升起，它也不会单独，不会说只是一个心升起，然后其他的心所个别升起，也就好像色法一样，不会说只是地升起，而水火风另外升起，也不会说颜色独立升起，其他的地水火风独立升起，它们一升起必定是同生的。同样的，作为民法也是，只要有心，它必定伴随着若干的心所，心所不能够离开心而单独存在，同时也不可能只有心的升起没有心所的升起，他们总是以一堆一堆的，就是一组成组成组的出现生灭生灭，在执行着他们认知所有的作用，我们称这个名句 Nam Galapa。 名句是属于究竟法，是属于概念法啊。色句是属于究竟法，是属于概念法啊。是，所以呢，当我们要修色法或修明法的时候，如果只是看着色聚的生灭，是不是在修真正的涅槃呢？啊，是不是？如果我们在修明法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修涅槃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明聚，一定要进入过程，那确实我们会看到一个我们转向，然后一个眼识，一个灵受，这都确定七个受行，然后两个彼所言， 那跌的肉跟有分，然后又看到一个一门转向，然后再七个竖形，然后再两个匕首的。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一个民法在那边生灭，然后我们看他的生灭。这种方法是不是在修理百散呢？是不是？啊？是还不是？
不是。
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对，就好像我们看色聚一样，看到一粒色聚，例如说识别生色，看到一粒色聚，它的火界产生了新一代的色聚，这一代色聚由火界上产生，我们看到这个色聚，然后这个色聚很快一生就灭去了，然后从它的火界里面又升起了另外一个新一代的色聚，由于它是属于火界产生，所以是识别生色，我们就这样看到色聚它一代一代的生灭，这个。是在修真正的涅槃烦恼吗？啊，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即使我们的是我们的修观的观知，看到了色聚，看到了色聚的生灭，看到了明聚，看到了明聚的生灭，但是都还没有破除密集，没有破除烦恼，所以它还是属于概念法的范畴，而且是最小单位的概念法。唯有我们破除色聚里面看到没有一个聚的东西，没有一个组合的，看到每一个究竟把它的作用在一个聚里面的作用，在跟他们聚生的法里面的作用，看到在一粒明法里面它的不同作用，而不是看到一堆的东西，一组的东西，这个时候我们就破除了组合的密集，看到它们个别个别的产生作用，这个叫已经破除了它的功用密集，看到它不断不断的生灭，生了又灭，但是它已经一直在相续，这个我们破除了它的相续密集。所以在次阿毗达摩议论里面说到了，一个人真正要修明色识别智，它是通过相位现体独处来分析辨识名色法，这个才叫做修名色辨别智。这不是说我看到了名法，我看到了色聚，看到了名聚，啊，我知道它是怎么运作，但是还不是。它必须得通过每一个分析它的相，就是每一个究竟法、究竟色法、究竟名法，究竟色法包括了。四大跟四大所道，究竟明法包括了心跟心所，他们每一个究竟法的像拉卡纳，拉卡纳是什么意思？就是它所呈现的特征，它的特点。拉苏是什么意思呢？叫位，也叫作用，就是当这一个究竟法升起的时候，在存在的时候，在整个过程当中，它所产生的作用，所起的作用。什么是巴珠巴塔呢？巴珠巴塔呢就是表现，也是说它给我们体验为什么，呈现它呈现为什么。巴扎塔呢，巴扎塔呢直接的意思就是站的地方，脚立的地方，巴扎是脚，塔呢是地方，脚站立的地方叫足处，也就是静音最直接的原因。这些我们应该要分析每一个究竟法，分析到这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叫做修明色法。那对于讲到经络过程呢，因为经络过程它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而产生的，它不会紊乱，一旦我们抓到了它的规律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进行分析。心路过程的规律就是，我们心路过程它必定是一个五门转向，再加上一个真实，然后理教推度确定，塑形在彼所缘。那这些每一个心识刹那，他们是怎么运作的？他们的明法组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可以打开表第十一，表第十一。跟再结合表第十二这样来分析，表第十一是我们心路过程的心与心所的数量， 那我们再对照表第十二四项一起来讲。由于有分是在离心路过程发生的，我们在这里暂时不讨论有分，而我们迟点在讨论色界无色界的广大安止心的过程跟作为圣旨的初次点心的过程。现在我们在这里只是讨论欲界的心的过程。欲界的心的过程包括两类，一类是五门心的过程，另外一类是一门心的过程。我们先讨论五门心的过程。五门心的过程，一个五门转向心，五门转向心属于唯作心，它有多少个心所？我想问问，有多少个心所？多少个心所？十个还是十一个？啊，是十个心所。所以一个心再加上十个心所，所以就一共是十一个明法。这十一个明法分别是一个十云阳呢，再加上七个变一切心的心所，触受想思离境界命根跟作用，还有三个杂心所，寻色圣解，这是五门转向。而且五门转向它的受呢，必定是舍受的，它不会是悦受，也不会是忧受，也不会是苦受，也不会是乐受。接着升起的是一个眼识，眼识是属于哪一种心？这种本性的哪种心？啊，果报心，所以也叫一手心。它有多少个心所？七个啊，对，也就是说它一共有八个明法，一个心再加上七个心所。作为这一共有十种称为根识的，它是一共有五对，五个是属于善果报的，五个是不善果报的。虽然这些心有分为善果报跟不善果报，但是它的受还是属于舍受，都是属于不被卡维的呢，维的呢。这十种识，它们分别是善跟不善果报的眼、耳、鼻、舌、身这五种。这些心，就这十种心，是他的心是最基本的，他的明法组合是最基本的。也就是说，在八十九种心里面，或者说一百二十一种心里面，这种心的明法数量是最小的，是不是？有没有比它更少的？没有。为什么说是最早的呢？因为它只是一个心再加上变一切心的心所，所有的心都具有的。因此是一个眼识再加上触受想思一境性明命根跟作用，是七个心所。之后是领受心，领受心也是属于一手心或者果报心，第八个。领受心有十一个名法，也就是说有一个心再加上十个心所，它的名法组合跟五门转向是一样的，也就是一个领受心再加上触受想思一境性命根作意寻色圣解。之后是推度心，推度心在一般情况也是十一个明法。推度心如果作为十一个明法的推度心呢，有两种，一种是善果报的，一种是不善果报的。 善果报的居住心毕竟是舍胜的，不善果报的，善果报的可以分为两种。这两种呢，跟我们在上一次讲到的所缘有关系。如果说不可取所缘，居住心体验到不可取所缘，它的受是舍受；如果体验到可取所缘，它的受还是属于舍受。但如果是体验到极可取所缘，它的受是越受。是越受的话，那起心才会升起。就是我们现在再来看推度心它的民法组合。推度心在一般的情况是11个，也就是一个推度心再加上出受想思一心心命跟做一个7个变现一个心所以及寻思圣解。如果体验的所缘是极可取所缘，那他的受将是越受。在一般情况，越受伴随之会有喜心所一起生。如果是有喜心所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是越具的推度心，它有12个名法。在推度心灭去之后，将会升起一个确定心。确定心是属于哪一类的心呢？四种心的本质的哪一种？为作心。对，这种心一共有12个名法，也就是一个确定心再加上7个变一切心的心所，再加上4个杂心，它们分别是触、受、想、思、一境性、应根、作意、寻思、圣解等心境。在至于就是在受行产生之前的这些心呢，这一个心在一般情况下它是最多心所。如果说如果是体验到极致的所缘的话，那么推度心也跟它一样的情况，只不过它的名法相对有点区别而已。之后当一个确定心灭去之后，升起的接着升起的是素行。不过讲到素行呢，那就比较复杂。塑形一般情况有哪几种塑形呢？欲界的塑形呢，我们先依照心的本质来分，有哪几种哪几类？但还有吗？没有了。还有吗？还有维作啊。对，塑形有三类，一类是不善心，一类是善心，一类是无受心。在89种心里面，一共有29种心可以成为受持心，可以成为欲界的受持心。那29种呢？我们先把这29种心先分为两组，一组是我们称为凡夫跟有学圣执着，或者说我们把它称为叫做还是叫做有学主，一个是无学主吧。有学主也包括凡夫，一个是无学主，也就是说无有阿汉圣旨产生的心，是属于无作的。这29种心是哪29种呢？第一类是12种什么？12种不善心啊。还有呢是8种大善心，是不是？然后还有8种是大为作心。还有吗？还有吗？ 这样的话才二十八九呢。还有吗？还有一种是讲得到，是阿拉汉的身降心，对不对？所以共是二十九种，也就是说，作为凡夫跟有学圣子，二十种心会升起于素品；作为阿拉汉圣子，九种心会升起于欲界的素品。这里呢，我们就先来讲讲。作为凡夫跟有缘圣子，这张表呢，我们可以看表第十六，欲界一门进入过程示意表里面最下面的那一张表，它就是讲作为一个凡夫跟有缘圣子升起的这些心。我们先讲善心，善心比较容易，不善心更复杂。我们再复习一下善心呢，善心它是属于欲界的心。如果要讲到欲界心呢，我们就必须得放到表第七。表第七讲到的欲界心一共有五十四种，其中的美心有二十四种美心。这二十四种美心就包括八大善心、八大果报心跟八大无作心。八大善心是依三类分法来分的，一类是依受来分，另外一类是依智来分，还有一种是依主动或被动的有形无形来分。这样的话，那是八种善心，欲界的善心分别是越际智相应无形心，越际智相应有形心，越际智不相应无形心，越际智不相应有形心，此际智相应无形心，此际智相应有形心，此际智不相应无形心，此际智不相应有形心，一共是第八种心。这八种心称为欲界的八种善心，或者称为八大善心。这些都能够升起与凡夫跟有缘圣子。我们在这里先讲一讲欲界的越具智相应于心，因为有形跟无形它的心所是一样的，它跟不善心不同，不善心对有形心会有点不同，但是善心的时候它的心所有形跟无形是一样的。如果要讲到越具智相应的善心的话呢，我们就要涉及到最基本的善心的明法组合。我们可以打开表第五，表第五是越具智相应的三十四个明法，这些很重要，这一组很重要，因为我们在修习明法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碰到的。你讲到三十四个、三十三个、三十二个，就是讲这一组的组合。套禅师在教学里面，为了方便教学，他把这一组称为信会组。当然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乐会组，它已区别于实会组。大家有带表第五来吗？有吗？有。好，这三十四个明法是一个心再加上三十三个心所，这一种一个组合很重要，因为这一个组合涉及到两个界的组合了。作为欲界来说，这种组合可不可以升起呢？ 可以。作为设计来说，可不可以升起？可不可以？在什么星会升起？是以组合的星在铺成，也就是说我们在欲界升起的星的组合跟在色界铺成里面升起的星是组合一样，虽然这些星在执行他们各自的作用的时候的力度相差很远，但是组合还是一样。这个星就依照一般上来说，在八种星里面呢，如果它是上星的话，它是月聚的四象印星，有两种形嘛，一种是有形，一种是无形。之后再加上七个变一切星的星所，分别是触、受、想、思、已经性命跟作用。再加上六个杂星所，寻、色、甚、解、精进、喜、跟欲。在这个时候呢，这六个杂星所生得很玄的，他们一般杂星所有时候它会支离破碎的，会这个升起那个不升起，那个升起这个不升起，但是在这一组里面杂星所升起很齐，他们很齐心一起工作。之后升起的是十九个通一切美星的星所，他们分别是静、念、惭愧、无贪、无嗔、终舍定，接着是六对十二个星所，身心安、心心安、身心快信、心心快信、身柔软性、心柔软性、身事业性、心事业性、身练达性、心练达性、身正觉性、心正觉性。这十九个通一切美心的心所呢，它是依身体生的，也就是说在这一组进会组里面有两组的心，两组的心所它不会单独升起，一个是通一切心的心所七个，这七个是一生成组生的，还有这十九个通一切美心的心所也是一生一体生的，因此在一个组合里面有十六个心所是并组的。我们就把它背，把它全部把它背熟就可以，七个是通一切的，然后呢十九个七个是通一切心的，十九个是通一切美心的。杂心所跟后面的最后一个慧根，它就可以升起，可以不升起。那七个通一切心心所，六个杂心所，再加上十九个通一切美心的心所，这些呢在上心里面可以升起。但是因为这一组心是属于智相应的。这相应的心都必定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所，也就是说正是因为这个心所才代表这个心的名字相应是娘呢，就是班音利亚，或者称为阿摩哈，智也叫做慧根，也叫做无痴。这第三十四个笔法是无痴心者，或者称为慧根。至于最后一个心者呢，它可以升起，可不升起。如果在一个心里面有了这一个心者呢，整个心的素质会提升很多。如果一种心里面没有这一个心者，那么整个心的素质会差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只要在这一组心里面只有这个心所升起，那么这种心称为三阴的心，是不是？如果没有了这个心所呢，那么最多也只能称为二阴的心。二阴的心跟三阴的心差得远不远？如果它是在结相心里面，它会 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是不是？会影响一个修行人的一生，是不是？所以不要小看这个情况。那好，如果我们讨论的这三十四个经手之后呢，我们接着再来看一看其他的经手的组合，就是同样是大乘经的，我们依照大乘经的它的本来的顺序呢，月季智相应有情无情经都是三十四个名手，接着是月季智无相应这两种心，有情跟无情跟有情心，这两种心的名法也是一样的，因为它是越聚，所以在杂心手里面有喜心手，就是第十三个喜心手。如果是越聚它是有，但如果是舍聚的话它就没有。而同时呢，在第三个名法的受，越聚的话它是越受，如果在舍聚的话它是不被卡的。我们先讨论的是越聚，智不相应也就是说没有慧根，是不是？那么越聚智不相应的善心有多少个名法？三十三个，它只是去掉了一个慧根成分，其他的三十三个都一样，也就是说一个心再加上三十二个心的都一样的。月季智不相应的心也有两种，无形跟有形，这两种的心手都一样。好，我们讨论了月季之后，我们再讨论舍聚的。舍聚智相应心也有两种，一种是无形，一种是有形。这一种心有多少个名法？三十三个。因为是智相应，所以有没有慧根？有啊，也就是三十四个里面，我们先保留慧根了。因为是舍聚，舍聚的意思主要表现在哪里啊？表现在啊？表现在哪里？首先。因为我们说到的 Somanasa 或者说到的 Upekkha， 它主要是指 Vedana， 它是指受，受是在第三个。我们先讨论，如果是作为欲界的心的话，舍受它就没有喜，如果是越受的话就会有喜。第一地是第十三个名法，舍受的心在欲界里面，舍受的心都没有喜，当然世界也是一样的。如果作为越聚的话，在欲界里面都会有喜，但是在世界里面有可能没有喜。也就是说，舍聚的智相应心，在这三十四个组合里面，它是去掉了哪个心所？去掉了喜心所，而它的受呢，是舍受，和其他的组合一样不变，只是在杂心所里面，喜心所不会升起。为什么呢？因为喜心所它必定要伴随着乐受才能够升起的，不可能。受是舍受，而喜心所还在升起，就是可能。那一共有两种心，就是无形跟有形啊。这个我们现在已经解决了六个善心了，剩下最后一个好几件了。最后的两种大善心是舍聚的智不相应无形跟有形心。既然是舍聚，有没有喜？没有。既然是智不相应，有没有慧根？没有。那三十四再减去哪两个心所？喜跟慧根。那三十四减二等于多少？三十二，对。 因此呢，这一个心所，这一两个心的心所组合就是三十大。那好了，我们再回到表第十六，我们再看欲界善受行民法表。这边讲到的欲界善心一共有八个，这八个名我们刚刚学习到了。你要再看民法的数目，现在好理解了吗？34 34 33 33 33 32 32，明白他们怎么组合了吗？如果能够理解了之后呢，我们就有下一个更难的。更难的是什么？就不上行。